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乌将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盼望下个星期会有首批成果。马克龙表示，欧洲必须应对俄罗斯威胁，现已扩大核威胁。最高法院驳回川普政府冻结20亿外援金上诉。川普重新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总统否认美方说法。北韓或第三次派兵援助俄羅斯，3500名軍人被包在俄羅斯訓練，殺害13名美軍嫌犯，引渡到美國受審。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星期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幕僚長葉爾馬克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通話，雙方討論了實現公正持久和平的进一步行动，并就安全问题和立场协调交换意见。葉爾馬克表示，两国团队已经同意在近期举行会议，继续推进双边合作。沃爾茲向媒体透露，双方已经确定会谈的地点、日期及谈判团队，并强调将通过穿梭外交测试俄罗斯对和平谈判的准备情况。他表示，美烏正在推動建立信任措施，並將這些措施帶給俄方進行測試，雙方需共同參與談判。澤連斯基在每日講話中強調，期待下個星期會看到首批會談成果，並且說外交進展迅速，已經取得積極成效。與此同時，美國中情局長拉特克利夫透露，美方已经暂停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和武器运输，并正在全面审视双边安全关系。他表示，希望这个暂停能够尽快解除，并重新将继续和乌克兰合作来实现和平。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表示，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安全风险上升，法国将和欧洲伙伴讨论扩大核威胁力量，并展开战略辩论。马克龙强调，使用核武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法国国家元首手上。他指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似乎无国界，法国和他的欧洲盟友不能够对威胁置之不理，继续袖手旁观将是疯狂之举。此外，马克龙表示，如果俄乌双方签署和平协议，欧洲军队可能部署在乌克兰，确保俄罗斯不再发动侵略。他强调，欧洲军队当前不会参与前线战斗，但是如果和平协议达成，将负责确保他的执行。马克龙透露，欧洲各国陆军参谋总长将在下个星期在巴黎会晤，讨论如何在和平协议之后支援乌克兰。美国最高法院5号以5-4裁决驳回了川普政府冻结国会批准的20亿美元对外援助资金的上诉，允许下个法院继续审理此案。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和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加入了自由派阵营，投票否决了川普政府的请求。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托马斯哥萨奇和卡瓦洛即是持反对意见。阿利托在异议中批评，多数意见将令到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可以不受限制地强制美国政府支付巨额纳税人资金， 恐怕会导致资金永久流失。此案源于 Trump 政府计划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并冻结对外援助款项。遭受影响的承包商提起诉讼，美国地区法官阿米尔之前下令 Trump 政府必须在2月26号前恢复拨款。Trump 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暂停这个命令，但是现在遭到驳回。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这个星期在国会发表演讲，表示 Trump 政府正在收回巴拿马运河。对此，巴拿马总统浩斯穆利洛五号回应，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拥有完整主权，否认美方说法。Trump 所指的是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牵头的财团以228亿美元收购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的大部分港口业务，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沿线的关键资产。但这个交易需要巴拿马政府批准，且仅是涉及港口经营，并不影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穆里洛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驳斥这个交易是受美方压力所致，并表示这件事与收回运河或损害巴拿马主权无关。他强调巴美两国的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会动摇巴拿马的主权立场。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籍议员更隆元3月5号发布新闻稿，披露超过3500名北韩军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受适应性训练，北韩可能将第三次派兵援助俄罗斯。更隆元援引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消息指出，北韩已经在之前两次派兵支援俄罗斯，第二批规模达到1500人已部署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截至2月26号，北韩阵亡人数超过400人，伤大概3600人。北韩派兵主要目的是通过参与俄乌战争获取现代战争经验，军需物资由俄军提供。2021年在阿富汗阿布尔机场制造爆炸案导致13名美军死亡的嫌犯穆罕默德·沙里夫拉近日已经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星期三，沙里夫拉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正式拘留所听证将在下个星期一举行。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协助策划爆炸案，并向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ISISK 提供物资，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终身监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三年半之后，13名美军受害者终于迎来正义。据报道，沙里夫拉是大概10日之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被捕，行动由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执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和美国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的是那些被认为协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外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个人。国务卿仲表示，新政策将补充美国现在的三C政策。这个政策针对的是那些故意为前往美国的非法外国人提供交通和旅行服务的私营部门行为者。与此同时，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将根据政府部门对各国安全和审查风险做评估，可能最快在下个星期颁布新的旅行禁令，禁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入境美国。路透社报道，这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 其他国家亦都可能列入清单。川普在1月20号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对所有寻求入境美国的外国人加强安全审查，来侦察出对国家的安全威胁。根据这项命令，要求几名部会首长在3月12号之前提交一份应部分或全部暂停旅行的国家名单，因为这些国家的审查和筛选信息严重不足。3月5号下午，大概50名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占据了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对面的巴纳德学院的图书馆抗议。警方接到炸弹威胁警报之后清场，目前还没有逮捕报告。巴纳德学院在发给学生的声明中表示，这间学校致力于维护安全的学习环境，并强调抗议活动不应该干扰学术运作。这次抗议发生在前一个星期，抗议者曾经在巴纳德学院发起静坐示威，并且同校内安保人员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保安受伤。示威者要求学校撤回对两名学生的开除决定，这两名学生因涉及偏见事件被校方处分。巴纳德学院表示正在调查这次抗议的参与者，并将采取纪律处分，但未讲明具体措施。Trump 3月4号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警告，所有允许非法抗议的学院、学校或大学将停止获得联邦资助。美国国会众议院多位两党成员将推出法案，给予司法部更多权力，聚焦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美国造成日益增长的威胁。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Ashley Hinson 星期三宣布，他将重新提出一项名为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这个法案要求司法部刑事司内设立一个新的特别工作组或类似机构，负责调查和起诉和贸易有关的犯罪。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 John Moliner 表示，国会两党已经有共识，不再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视而不见。Moliner 还提到，委员会这个星期联名致函司法部长 Pam Bondi， 敦促司法部对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要求新一届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执法行动，包括启动301条款调查中国商品的转运行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Don Collins 5号表示，川普政府计划自退伍军人事务部裁减超过70,000名员工。 Collins 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员工人数从现在的大概47,000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水平，大概是398,000人。Collins 表示，我们会在不删减提供退伍军人及退伍军人事务部受益人医疗照护或福利的情况底下达成这个目标。但另一方面，美国公职制保护委员会 MSPB 即是命令美国农业部暂停实施川普政府对近6,000名试用期员工的解雇行动。MSPB 负责人 Kathy Harris 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命令中禁止美国农业部在45日内解雇试用期员工，通常只服务未满一年的员工，来对解雇行动展开审查。维基日报报道，据知情人士讲法话，预料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最快6号会发布一道旨在废除教育部的行政命令，指示教育部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关闭教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维基日报看过这项命令的草稿，内容指示教育部长Linda McMahon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关闭教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文马涵获联邦参议院确认出任教育部长之后，3号晚间在致电员工电子邮件提到接下来的行动，说他会将教育送回各州。他表示，川普和美国选民已经赋予了我们快速且负责任地完成消除这个官僚臃肿的任务。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立即关闭教育部，并批评美国在教育上的高额支出和实际教育品质不成正比。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就恒同等人年前因为拒绝向官方提交支联会资料而被定罪及入狱，他们上诉到终审法院，6号获终审裁定胜诉并撤销定罪。这件案件源于香港警方国安处在2021年8月以怀疑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为由，依国安法的规定向支联会副主席就恒同、常委邓岳君和徐汉光发出通知，要求索取该会的财务资料等，但遭拒绝。警方为此起诉就恒同、邓岳君和徐汉光，罪名是没有应国安处的要求提交资料。3个人之后被地方法院裁定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各判4.5个月，他们不服上诉。去年3月高等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邓岳君和徐汉光需要即时服刑，就恒同他是因为涉及支联会其他案件仲被关押，接住就恒同等人上诉至中院。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法国预备对俄罗斯开战，爆料话习近平最后一次阅兵。中共两会维稳升级，多名访民被绑架失踪。专家指白宫考虑选举改变基辅政府。赖毅联袂记者会，政府同企业企喺一齐。经律南韩军事演习 ，KF-16 战机误投弹让15人受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3月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号召欧洲准备迎接和俄罗斯的战争和支援乌克兰。川普除了再向中共重压 10% 关税之外，亦都正在重建美国的海上实力。在恐惧中的中共本来最后一步棋就是打台湾转移注意力，但是现在台湾绑定了美国 AI 军工业，同时有传言说习近平今年会阅兵，而且是最后一次阅兵。当地时间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演讲，号召欧洲准备迎接和俄罗斯的战争和支援乌克兰。德国外交部长和德国准总理霍茨都表示了类似的观点。X 账号 Rainbow7852 6号亦都爆料话，马克龙表示俄罗斯 40% 的预算用于国防，到了2030年打算增兵300,000，生产坦克4,000部。俄罗斯已经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而这个时候盟友美国就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需要加强独立性。马克龙表示下星期将会召开各国总参谋长讨论和平计划，准备保障乌克兰未来的和平。但是马克龙补充说，欧洲军队可能不会参与军事行动，一旦签署和平协议，欧洲军队就会在乌克兰保证充分尊重和平协议。欧洲的实际行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仍然需要外界继续观察。而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援助之后，美国就开始关注中共。4号美国国务院网站将中国共产党 CCP 和中国人民之间划出明确区分，为华盛顿将北京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下基调。 同一日，川普对中国再加征 10% 的关税生效。4号晚，川普在国会演讲，民主党人虽然全程都黑口黑面不鼓掌，但是对于白宫随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统筹政府对造船业的支持和发展，就表示支持。包括前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路透社表示，美国造船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机，不单只要对付中共的政策影响，还要重建美国的海上实力。而在海上实力方面，除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上个月建议对所有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只征收最高$1,500,000的费用之外，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就斥资$2,280,000,000向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公司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收购了巴拿马运河两处中共控制的港口。而在军事方面，川普仲要求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审查包括美国海军的军事采购计划，提高核动力船澳工人的薪金，同时制定北极地区的安全战略。这一系列的政策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反制中共在海事领域的影响力。而川普打击中共最痛、痛得最深刻、持久的，还是累积对中共加征的关税，已经到了33%。本来打土豪、分田地、不择手段给中国人过好日子的承诺，令中共有了执政合法性。而三年疫情，习近平搅和了这一切，现在唯一指望的对外出口就被川普33%的关税打残。走投无路的时候打台湾，或者是中共维持政权唯一的一招了。6号中央社消息，台积电将会对美国再投资至少$1,000,000,000，同时指出旨在参与美国人工智能 AI 发展。国防院学者黄秀文指出，台湾可以考虑预先布局无人战争，针对美国 AI 军事应用进行早期投资或者资助，加强应付未来中共各种无人战术的防卫能量。现在台湾已经用 AI 将自己和美国的未来战争绑定在一起，中共攻打台湾相当于去抢夺美国的武器。内外交困底下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出路又在哪呢？自媒体人蒋网正5号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发表了一张截图，显示今年中国将会举行阅兵，是习总最后一次阅兵，将有合交代得好清楚，好好搞。蒋网正仲附带了一个去年一集节目的连结，题目是习近平没有第四个任期，三中交、四中稳、五中卸、六中退，一成定局。除此之外就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这样最后一次阅兵又是什么意思呢？时事评论人士李牧阳分析说，如果今次是习近平最后一次阅兵，咁好可能就係習近平要離開中共黨魁嘅位置。有多個預言都顯示習近平係中共最後一任黨魁，亦即係唔會再有下一任，佢就係中共嘅掘墓人。如果習近平下台，中共亦都會跟住垮台，咁樣睇嚟，中共解體咪就係指日可待。觀眾朋友，你又會唔會認為今次係習近平最後一次閱兵？如果你认为会的话，请按一字；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请按二字。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每年中共两会召开期间，各地政府都会大幅提升维稳级别，严防访问和意见人士到北京。不过今年在财政压力底下，维稳手段有所调整，关键监控对象仍然受到严密打压。据大纪元6号报道，北京疫苗维权人士钱大龙在5号被当局强行送去广西桂林旅游，预计两会结束之后才能够返回北京。钱大龙因为接种科兴疫苗之后瘫痪，虽然康复，但是身体受损，到现在维权都没有结果。2月28号，5名重庆访问搭火车前往北京，在途中被人跟踪报案， 结果抵达北京西站之后就全部失踪。另外2月27号武汉访问方宁，同朋友在北京街头跑步，突然被不明的黑社会人士强行拖上车，到而家下落不明。上海意见人士宋家雄透露，今年上海派出大约1000名维稳人员到北京接访，确保零上访，至少有11名访问被运入黑监狱。其中上海访问崔群3月2号凌晨在前往北京途中被地方政府维稳人员绑架之后失踪到现在。访问吴宝林在上海虹桥火车站被不明人士围殴。访问余中宽妇女就为了躲避维稳被迫中断治疗。不过据说中共因为资金短缺，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减少了维稳开支。例如贵州意见人士桂峰，以往在两会期间会被强制旅游，但是今年只是被要求留在当地。知情人士说，上海仍然有财政盈余，所以暂时还能够维持大规模维稳迫害，而其他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相关镇压经费有所削减。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会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征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6号俄罗斯战略研究所 RISS 首席专家灭缅斯基在接受俄罗斯媒体 RT 采访的时候表示，华盛顿非常认真地考虑马上改变乌克兰政府，同时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灭缅斯基认为，在美国政府代表看来，权力更替只有通过以下的方式才有可能，包括冻结军事行动，然后举行选举，之后就同新政府签署一些协议，咁系川普认为最合理嘅计划，而且佢正在非常公开咁、明确咁推行该计划。美国外交嘅传统不单系同当局合作，而且要同反对派合作，无论系规模庞大嘅，亦或系微不足道嘅人，都有进入议会嘅机会。白宫希望嘅系一系就罢免泽连斯基，一系就坚持俾佢接受佢哋嘅条件。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为即将举行的选举做准备，同时和所有可能在选举中起到作用的人合作，所以有一些接触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前政客媒体获悉川普的支持者在和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和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所在的政党部分成员进行秘密谈判，据说他们讨论了在乌克兰迅速举行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季莫申科有天然气公主、乌克兰铁娘子之称，是乌克兰大亨和政治人物，现任乌克兰人民代表，曾经两度任乌克兰总理。波罗申科在2014年到2019年担任乌克兰总统，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第一轮就以 54.7% 的选票成功当选。他曾经表示不会放弃对克里米亚的领土主权。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白宫和川普共同宣布加码对美国投资千亿美元之后，3月6号回到台湾，并且和赖清德总统一起召开了记者会，以具体行动展现政府和企业站在一起，一使公众对他变成美积电的担心。在记者会，魏哲嘉再次向台湾国人讲明台积电的布局和背后的战略思维有4大重点。第一， 台积电加码对美国投资，不是出走台湾，而是壮大台湾。黎哲嘉以台湾第一人姿态在白宫开记者会，向世界宣布重大消息，象征台湾实力已经强大到能够站在国际舞台。第二，以台湾为本，以世界为目标。在 AI 浪潮之中，台湾政府和台积电将会以台湾为关键支点，布局全球，紧扣赖清德经济战略，令台湾成为最安全信赖的非红色供应链关键。第三，产业布局背后是政府战略规划。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执政团队和台积电管理阶层一直都有密切联系，而台湾政府亦都充分掌握海外投资项目，同时扮演关键的协助角色。台湾会同美方加深合作，同时在变局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第四，台湾政府是台积电和产业的最大后盾。赖清德总统和魏哲家董事长并肩出席记者会，已经坚定传达政府会同产业站在一起的信号。而赖总统亦都交付台积电在世界上维持技术领先、建造冠军国家队的任务。相比起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就没那么幸运了。日前网络流传出一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重造的说话，他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而台下响起的竟然是一片掌声和认可的笑声。南韩军方和驻韩美军在浦川市举行的联合实弹演习期间，因为操作失误造成15人受伤。两架南韩 KF-16 战机飞行员疑似是输入错误坐标，将8枚 MK-82 炸弹投向浦川市住宅区，一部货车差点就被击中，而炸弹爆炸的一刹那被监视器影到。目前军方已经停止演习。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上周，炸弹坠落在浦川市一条村庄的大桥附近，波及多间房屋和一间教堂。当时南韩军方和驻韩美军在浦川市的圣俊训练场举行空中和地面实弹演习，为下星期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做准备。据韩联社报道，两架战机原定要向靶场各投集4枚 MK-48 炸弹，但是飞行员就输入错误坐标，将所有炸弹投向距离靶场大约8公里的住宅区。由监视器的画面见到，一架货车在路上行驶，炸弹突然坠落，在距离货车大约10公里的地方爆炸，火球和烟尘立即淹没货车，车上两人身受重伤。司机说，当时正在开车，突然听到砰一声，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醒翻之后发现自己在救护车里面。目前有15人在这宗误炸事件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一人被炸弹碎片击中颈部，紧急送院经手术取出碎片之后已经转入深切治疗部，而车上另外一个人就肩部截骨，目前正在治疗。南韩空军已经就事故造成平民损失深表歉意，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同时成立事故应变委员会，将会调查事故的原因和审视损毁情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与乌反对派密谈，约20国将入援乌联盟。川普计划亲访沙特， 中东新局势将展开，川普政府考虑在马六甲海峡拦截伊朗邮轮。联合国人权会议法轮功学员发言呼吁释放父亲。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见马克龙，一致反对官僚欧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英国官员预约20个国家会谈，这些国家有意加入志愿者联盟以援助乌克兰。川普高级幕僚与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谈。中共外交官卢沙野说，川普对盟友的态度令人替欧洲心寒，被批挑拨俄美和欧洲的关系。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特默2号宣布，英法与一些国家将组成联盟制定计划，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提供基辅援助。两国将派兵参与国际维和部队驻守乌克兰来监督停火情况。一名土耳其国防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可能派兵参与维和部队，前提是乌俄停火。美国暂停分享情报给乌克兰之后，法国防长勒克鲁仲表示，法国正向基辅当局提供军事情报。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们已经为乌克兰准备了和平计划，在俄罗斯的命令下建立和平，不能够迫使乌克兰投降。下个礼拜法国将召集各国的军事参谋长，商讨保证乌克兰未来和平的具体计划。对此，普京在电视直播中提到了1812年的战役，说有些人想回到拿破仑时代，他们忘记了他是怎样结束的。据卫报报道，欧洲计划部署120架战斗机，以确保基辅和乌克兰西部的领空免受俄罗斯的袭击。YouTuber 悉尼奶巴总结到，德国5000亿军费基金，欧盟8000亿军费基金，法国军费预算翻倍，给欧洲提供保护伞。欧洲各国媒体大谈削减福利和环保开支，扩充军备。两日的功夫，困扰欧洲7-8年的军备废弃怠慢的问题突然迎刃而解。据彭博社报道，6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将北约第5条延伸至乌克兰，但不受与其北约成员资格，这个将是稳定、持久和有效安全的保障。第5条规定，对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北约国家的攻击，而各成员国在北约国防开支中所占份额显示，美国占据 66.8%。 有媒体表示，没有美国就没有了北约。据路透社报道，6号川普表示，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其应付的份额，美国将不会为其提供防御。6号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上呼吁部分停火，他说首要任务是先停止对能源及其他民用机构设施的导弹、远程无人机和炸弹袭击，以及实现海上停火，这意味着停止黑海的所有军事行动，以确保和平与安全的航行。我们认为这些初步步骤是更广泛和全面解决方案的序幕，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乌克兰准备与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伙伴们全天候合作，以实现和平。据霍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和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下个星期二将前往沙特首都与乌克兰官员会面。华尔兹5号说，泽连斯基愿意与俄罗斯谈判，这是向着结束冲突迈出的积极一步。而据政客新闻 Political 6号刊文引述一篇基辅的报道说，近日川普的高级幕僚与乌克兰反对党领袖季莫申科以及该国前任总理波罗申科等人举行了会谈，焦点是乌克兰能否迅速举行总统选举，但是两人都反对在战争结束前举行选举。不过一位共和党高级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会同意泽连斯基不同意的很多事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川普只是想要一个和平伙伴。另外，新任中共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卢沙野在中共两会期间对 BBC 表示，北京赞赏美俄进行接触， 但是乌克兰和平进程不能够仅由美俄讲了算，至少欧洲方面就好有意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乌克兰和平进程并没有仅由美俄讲了算，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将与乌克兰合作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之后与美国讨论该计划，美方亦表示同意。卢沙野明显在不顾事实地挑拨美俄和欧洲的关系。 YouTuber 公子岑说，这个世界要真的变立，中共加乌克兰 VS 美国加俄罗斯，你会支持哪个呢？我只是想说，当中共开始谴责美国的时候，你就知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对了。有人说中共才不关心乌克兰，他们担心的是俄罗斯倒向美国或者保持中立。还有人指出，中共不援助俄国战争就可以早点结束了。川普6号表示，他可能将在未来一个半月内访问沙特阿拉伯。川普特使维特科夫同日说，他正在同乌克兰接触，以达成和平协议，计划下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同乌克兰方面会谈。此前一日5号，川普在自己的真相媒体呼吁哈马斯，如果你们扣押人质继续这样做，你们就完了，你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不按我讲的做，哈马斯的任何成员都不会安全，你们现在是离开加沙的时候了，趁现在还能够离开。卢比奥公开说，川普不是在这里开玩笑，如果川普不是真心的就不会这样讲，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如果他讲要做什么，他就会去做。卢比奥警告哈马斯最好认真对待。法新社说，川普在星期三曾会见从加沙获释的8名人质，他的警告是在同一日发出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发出影片，可以看到排成队列的战斗机在空中飞行。他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演习，以军战机编队护航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另外他发文说，几个礼拜前川普曾想用解决俄乌战争的方式解决加沙人质问题，就是美国直接同哈马斯谈判。美国事先询问了一下以色列，以色列表示反对，川普的代表就绕过以色列，在多哈同哈马斯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以色列透过第三方得知这个消息，再次向川普提出反对，两次反对都点到即止，不过分纠缠，外表上一切如常，高度赞赏川普的努力。然后哈马斯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条件，现在川普灭哈马斯的心比以色列更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表示，川普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为了关闭该国的石油工业，并摧毁伊朗本已经崩溃的经济。川普的目标是将伊朗石油的出口量从每日150万桶减到零。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同日表示，美国正在审查所有为伊朗提供经济缓解的现有制裁豁免，包括允许伊拉克支付伊朗电费的豁免，该豁免将在3月8号到期。美国敦促伊拉克尽快摆脱对伊朗能源的依赖。此前拜登政府延长了一项有争议的100亿美元制裁豁免，允许伊朗从伊拉克获取资金换取电力，该豁免已经被多次延长。共和党强烈反对这个豁免，认为这样使伊朗得以资助极端组织和核武计划。另外，路透社引述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川普可能最快在下个星期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布旅行禁令，禁止这两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可能会影响到几万名已经获得庇护或者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消息说，另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国家。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亦曾发布过类似的旅行禁令，不过已经在2021年被拜登政府解除。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加强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在国际海域拦截并检查伊朗油轮，进一步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并削弱其对极端组织的资助。 据路透社6号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研究怎样让盟国在关键的海上通道，比如在亚洲的马六甲海峡拦截伊朗的邮轮，好延迟他们原油交货的时间。消息人士说，延迟交货可以增加贸易的不确定性，不用将船打沉或者逮捕船员就能够起到震慑效果，这样除了会影响伊朗的收入，还会令参与交易的相关企业面临声誉问题，让交易方衡量这种制裁的风险。美国方面正在评估是否能够在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框架下这样做。该协议是在2003年启动，由100几个国家签署的，目标是防止扩散大规模的致命性武器。目前美国还未有与签署国正式接触讨论合作意愿，尽管受到美国多年的制裁，伊朗仍有向中共出口石油的可能。美国能源资讯署数据显示，2023年伊朗石油出口收入约53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对与伊朗影子船队相关的30多个企业、个人及船只实施新制裁，包括伊朗石油国企的负责人、中国的邮轮运营商和管理人员、香港的石油经纪商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动用所有资源瞄准伊朗的石油供应链，任何买卖伊朗石油的人都将面临重大的制裁风险。大纪元6号报道，第58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4次会议这个星期二在瑞士日内亚举行，法轮功修炼者丁诺宾代表被威胁者协会发言，呼吁中共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会议历时3个多钟头，期间有90位代表发言。丁诺宾说，直至去年底法轮功修炼者被确认并详细记录的被迫害离世的案例共有1167位，仅在2024年就有164起。这个时候发言被打断，中共代表宋常清向人权理事会副主席要求停止他的发言，丁诺宾要求继续，会议主持人穆罕默德认为发言合理可以继续。丁诺宾接着说，在2024年还有764起被判刑案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我父亲丁元德先生的迫害。欧洲议会在去年1月18号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要求立即释放他。2022年10月中共下令新的全球反法轮功战略，我们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的镇压行为，敦促中共释放所有学员和良心犯。丁诺宾从小跟着父母一起练法轮功，中共开始迫害之后他移居到了德国。2023年5月12号他的父母正在查员工作，突然被10多个警察非法绑架，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母亲已被释放，但是父亲至今仍被关押在山东监狱。匈牙利总理欧尔班6号表示，自己已经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谈，尽管双方在如何推进乌克兰和平方面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在必须加强欧洲防御能力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应该赋予各成员国自身权利，而不是赋予欧盟官僚机构的权利。欧尔班表示，双方同意不想要一个欧洲合众国。欧尔班一向对欧洲集体支持几乎持反对态度，选择站在川普一方，强调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的必要性。此前欧洲议会的议员再次提出要求冻结匈牙利在欧盟的投票权，并计划提交一份9点行动计划，包括剥夺匈牙利投票权、任命卡拉斯为欧盟正式外交部长、组建欧洲联合军队，以及修改条约以扩大欧盟的国防权限等。欧尔班上个星期六在被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无法弥合的战略分歧。另外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两名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军事武官及其副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并被限期离境。官方理由是这两名外交官的行为与其外交身份不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中俄秘密合作，习近平备战穿崩，关税战开打，习近平犯一大错。美国以色列否决中东峰会加沙重建计划，川普特使直接同哈马斯谈判，敏昂来访俄会晤普京。北韩持将完成首架空中预警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一段热门影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巨大风浪，引发中共出兵乌克兰的猜测，更有未经证实消息透露中共秘密同俄罗斯商谈一项派军计划。在 YouTube 有一定知名度的自媒体频道萨沙五号透露，他由顿巴斯地区获得消息，中俄正在秘密谈判派共军前往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参战，共军想获取战争经验。目前由官方渠道无法证实这个消息，萨沙非常肯定地说这个是经过证实的，共军亦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乌克兰战场，北部战区士兵已经出现在顿巴斯，而且已经轮换几批了。萨沙补充说，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全部是北约最先进的武器，亦就是美国最先进武器，包括电子对抗、近距隔杀、坦克重武器等等。这个环境对共军来讲，简直就是模拟未来在太平洋和美国北约作战的真实战场环境。就是3号乌克兰前内政部长顾问安东格拉先科透露一段网上影片。影片中两个军人用中文交谈，并在墙上用中文写下李晶晶到此一游。格拉先科指影片中有中国人着着俄罗斯军装，其中一套带有俄罗斯武装部队徽章。格拉先科补充说，影片据报是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塞利多夫市附近拍摄，不过具体拍摄时间未知，影片的真实性亦都无法得到证实。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中共在同俄罗斯商量派军到乌克兰东部增加战争经验？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乌克兰局势同中共生死有关，川普只要从欧洲抽身，就会将战略重点转到亚洲。在这个关头上，中共突然开始口头挑衅。除了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公开对台湾威胁话迟早要来收你们之外，中共驻美大使4号发表文章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定是任何其他战争，我们都准备战斗到底。以中共严厉的管制和审查来讲，中共使馆一定是应付中共高层要求先至讲这一番话。因为这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第二日强硬回应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共开战。5号路透社报道说，中共是增加燃料、食品的战略储备，计划将年度粮食产量目标提高到7亿吨，将今年用于粮食、石油和其他物资储备的预算增加 6.1%，达到1316亿6000万人民币。川普第一任期的副国安顾问博明就表示，习近平正在为冲突做准备，包括增加储备、囤积粮食和切断海底电缆。博明说，中国经济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习近平正将它转变为战事经济。习近平在囤积粮食、同等物资。在过去9个星期，5条海底电缆被中共军方控制的船只切断。川普正加速施压，设法促成俄乌快速停火，避免令美国被拖在欧洲。 虽然最近没有传出什么明确进度，不过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分析说，我认为在正式公开谈判的结果之前，表面上平静，事实上就好像我们讲的暴风雨临近前其实是最宁静的，道理是一样，当你要达到重大的谈判突破结果之前，表面上一定是会有这种暂时的宁静或者是沉默的氛围。我相信美、乌、俄三方私底下的斡旋都是积极进行，这个可以看到俄罗斯最近几乎对美国的立场越来越友善，可以提得出迹象。泽连斯基在巨大压力下确实表现得非常强韧，他5号被荷兰、葡萄牙、德国等一连串欧洲领导人打电话商讨，为将在6号在布鲁塞尔举办欧盟高峰会做准备。余仲基将军表示，这个是泽连斯基为乌克兰增加筹码的必然方式。俄罗斯即使现在同美国之间关系在改善，但是他亦同时加大同中共之间的沟通。现在甚至亦都传出中方有意邀请普京到中国去同习近平碰面，这些都是在真正谈判桌上各自增加自己筹码的必然方式。川普总统暂时停止所有这些军事弹药装备，不再支援乌克兰，乌克兰这段时间势必就希望能够由北约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波兰这些国家，希望能够获得持续的对抗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川普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以及情报共享，目的是迫使乌克兰回到谈判桌，这种做法是欧洲引起震动。略为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中情局局长特克里夫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暗示，这种中断不断持续，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安德烈耶尔马克5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经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关税后，美国对中国关税平均值达到 33%， 中共采取报复行动，对价值21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加关税。专家分析哪些商品受到影响。荷兰合作银行驻香港农业高级分析师潘陈军对路透社表示，猪肉受到最大影响，包括瘦肉和内脏，中国将改由巴西、西班牙、荷兰等国入口，不过中国唯有继续由美国入口鸡脚，因为短期内很难找到其他卖家供应。悉尼联邦银行分析师沃兹内森斯基说，中国可能转向南美入口黄豆和油菜籽。澳洲农作物预报员分析师罗德贝克特判断，中国会增加由澳洲入口高粱和大麦。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大纪元分析说，中方的反制措施方向错误，北京企图建立一种在压力之下不屈服的国际形象，科一些象征性的关税报复，纯粹是要对内交代，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被美国认为是冥顽不灵。吴家龙说，川普是认真看待贸易失衡问题，要消除贸易失衡，逆差国增加关税是合理的，顺差国应该降低关税才能够解决问题。中方总是用政治算盘来计算，美国人不受这一套。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成表示，习近平的想法是反正 18% 的关税都撑了6年，川普的任期亦只不过4年，所以就用这种空炮弹来报复，目的是拖延。王国成提到，北京暂停美国的原木入口，这个可能会令川普非常不高兴，因为这个代表中方将战火扩大，挑战到入口管制和原木项目，川普下一步亦可能借此扩大战线。王国臣说，中方在这一点上弄巧成拙，美中贸易要上谈判桌恐怕更难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